看热闹的老百姓不下几万人，墙上、房顶上、树上都是人了。别看人多，鸦雀无声，定下吊根针都能听见。在午时以前，人们往东北方向一看，又来了一队骑兵，在骑兵的后面一拉六十六辆囚车，囚车里头六个人，在囚车的两旁都是身披大红的刽子手。哎呀，这刽子手脸上抹的鸡血，那边说抹那么干嘛，怪吓人的，就叫他有这个凶劲儿，都说鸡血辟邪。怀里头抱着明晃晃的鬼头钢刀，尖压着囚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直送到刑场的边上。在囚车里有六个人，头一个就是谭嗣同，第二个是康有为的亲兄弟康广仁，第三个是24岁的年轻人叫林旭，第四个是刑部主事刘光弼，第五个叫杨申秀，第六个就是杨瑞。这六个人就是史书上称之为的六军阁。六人在囚车里抬头望了望天，今天天有点阴沉沉的。出发那阵还没下雨，等他们到了刑场，细雨蒙蒙啊！特别是康广仁，这个人大说大笑，大山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够凉快的啊！老天爷给咱们哥六个送行，痛快痛快。挨着他这是林旭，咱刚才说了，这小伙子才24岁，最有才华，受到光绪帝的赏识，封他四品京卿，在军机上行走，可以参赞国家大事。这小伙子是最有才干的一个呀。他看了看天，瞅瞅这刑场，微微的一笑，哼，没想到我等图强身犯了死罪，正气灭了。刚说到这儿，康广仁不乐意听，哎，林旭，你怎么这么气来呀？咱们死怎么正气就进了呢？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咱们这一死，正气是刚开头，用我们的鲜血唤醒民众，维新运动早晚必获成功。好嘛，他这一乐，声震刑场，维护秩序的当兵跑过来，哗哗哗哗，住手！住手！啪啪，搂头就是两鞭子。有人手里头拿着块布，那意思你再吵吵，就给你塞嘴里，给你戴上嚼子。康广仁不吃眼前亏，就这么点乐一乐，不言语了。他们的行车来的时间不大，后面是铜锣开道，哈哈，监斩大臣刚毅领着文武百官来了，陪着他的人可真不少啊。刑部的六位堂官，督察院的院士，各种官员前仆后拥啊。他这个八抬大轿等来到刑场边上，有人把大轿落地，撤轿扶手板，撩起轿帘，刚一摆里边哈着腰出来了。可这家伙长得猪肚子脸，窄脑门，猪猪腮，由于他高兴也喝了点酒，这脸上跟猪肝那色儿差不多。再看他怀中抱着圣旨，用眼睛往周围打量打量，一看戒备森严，他觉得挺满意，微微点了点头，迈着方步登上监斩台。文武 在两旁陪伴。这家伙坐下就片刻之功，就听见这刑场上头声追魂炮响了，刚一吩咐一声，来人开囚车，把囚犯带到台前。时间不大，要那刽子手过去把囚车打开，把六个人从车里头拖出来，几乎是小跑一样带到监斩台前，并排往那一站。刚一看了看人民部，挨个对了对号，肥脸蛋子上的肉跳在了几下。跪下停止，
跪下，
跪下停止。康广仁、刘光弼、林旭谁也不跪，大伙一蹦多高啊。头一个是刘光弼先说了话了，刚毅，我们身犯何律，法犯哪条，祖宗的家法规定，即使是江洋大盗杀人的凶犯，临行以前喊冤者，也要报请堂官予以复审。何况我等是朝廷命官，一无人证，二无旁证，又没有口供，因何将我等斩首？刚毅一听啊，没词回答呀，大夫说，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本大臣就知道奉旨监斩，让他跪下停止。跪下，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不跪也不行啊！那些如狼似虎的军兵往上一闯，把六个人硬给摁在这儿。刚一站起来，装模作样，先宣读了慈禧太后的懿旨，然后又读了光绪皇帝的圣旨。人们一听啊，这叫糊弄人。光绪皇帝被幽禁在瀛台，失去了自由，连命都保不住，哪有功夫传这圣旨啊？纯粹这是故意做作，借光绪之嘴颁布政令。这就是慈禧太后一贯使用的手法。这圣旨什么内容咱不细说，主要的就说维新党人提倡邪说，谣言惑众，说这些人情同匪类，绝不能容饶，经过会审查实，罪证确凿，予以斩首。这最后的一道手续叫六个人画供，谁能画呀？有人把笔交给谭嗣同，画供。谭嗣同在这六个人当中个头比较最高，岁数属于中等，你看别人那么折腾，谭嗣同没说话。没见了刚毅以前还有一肚子话要讲，可见了他之后，谭嗣同一合计，没必要跟他废话嘛，跟这种人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可是谭嗣同把笔接到手中，料加思索，唰唰唰唰唰，写了那么几句话，上写：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壮哉壮哉。然后把这支笔啪往地一扔，是仰天大笑。他这一笑是震动了刑场，当官的也好，老百姓也好，无不吃惊，把刚一吓得紧拍桌子，方子方子，把他嘴给我堵上，拉入刑场，刑天。就这样， 六君子被架到刑场中央，刽子手举起明晃晃的鬼头刀，一声炮响，六人倒在血泊之中。这就是历史上六君子赴难。六个人虽然倒下了，但是烈士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啊，他们浇灌着祖国的大地，滋润着爱国志士的心，在不久的将来将要爆发更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这个满清王朝让管的再没落再心残，也维持不了多久了。那么他们死后咱暂且不提，刚毅赶紧进宫禀报，慈禧啊就像吃了一副顺气丸似的，哼，洋鬼子，动不动你们就干涉我们家里的事儿，今天我就给你做个样子看看，我就把他们杀了，我看你们能把佛爷我怎么样。嚯，这家在屋里愣装横啊，实质上他怕死洋人了，利用屠杀爱国志士抒发的胸中的怒气。虽然说这六个人死了，慈禧不完，告诉刚毅继续追捕。这慈禧要大兴冤狱啊，光名单他就开了上千个，都是他亲自批示的，有革职查办的，有逮捕入狱的，有发往新疆的，有查收财产的，有的永远监禁的，就往维新之中当官的株连者就数百名，咱们不一一的都说了。最著名的头一个四读学士文廷式，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师，由于珍妃的保举，光绪皇帝加封他四读学士，他说外语说得特别好，懂得西洋的科学，明白很多很多道理，另外还会做翻译，光绪皇帝对他非常信任。结果文廷式也受了株连，革职罢官，永远监禁。第二个大学士翁同龢，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啊，老头子主张正义，这老头受的处分更严厉，革职罢官，遣送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财产全部充公。哎，咱就这么讲吧，这个冤狱扩及到全国，受株连的人不下20000多，而且那些地方官呢，为了利用这件事讨好慈禧，大肆株连，本来是一个，他们又扩大到5个，全国闹成一片白色恐怖，特别是北京人心惶惶，奔走相告，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哎，就在这个时候，英国发表声明，英国说根据中国政局的重担，本政府有理由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安全。一走，英国兵舰开进大沽口，第二天2500名英国兵长驱直入，进驻北京。紧跟着日本使馆、德国使馆纷纷发表声明，德国兵、日本兵也开进北京，这下把慈禧给架住了，马上召集御前会议商讨办法。刚毅和徐桐还有刚生手下的荣禄向慈禧建议，老佛爷息怒，老佛爷息怒啊，现在洋人擦拳挥掌，没安好心啊，他们的舆论都是站到皇帝和维新党人一边的，倘若太后操之过急，将有一场大祸呀， 如果外国人要强加干预，咱这朝廷可坐不稳的了。
哎呦，慈禧这回这孩子怕了，暗自咬牙，心说好，我展现忍耐一时。洋鬼子，咱们慢慢的再算这笔账。就这样，慈禧就改变了态度，把原来颁发的旨意做了修改，这回又装作仁慈的样子，说我呀，本来不想株连那么多的人，人嘛，难免一时犯错误，可是呢，有人提出这种奏章，我没有办法，既然是清等舆论不同意我这样做，我呢就撤销原旨。他呀来了个自我检讨，颁发这么道旨意，言下之意有点认罪的表现，这就叫欺骗人呐、啊！哎，尽管是欺骗，也比当初那强多了，不然的话就死多少。这回旨意一颁发，也允许收尸了，哎，杀的人也不那么多了，该捕的也就不捕了。但是呢，慈禧太后对一件事她没有放心，什么事儿？就是维新党人变法图强，留下那些制度，改进的那些东西是全部废除，恢复旧制。本来成立的学校，学校才子还实行科举，什么食物官报啊，各种先进的报纸一律全都禁止，把这种东西命令为邪说，卖说出版，就是每一个人随便看一眼都犯掉头之罪。其实这个事儿也不奇怪，历史上的统治者都这样，就怕群众的舆论，当他们有机会可以屠杀的时候，他们就大肆镇压，能禁止的时候他们就要禁止。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跟这玩意儿差不多少。安介慈禧怎么做咱们不详细说，咱们再说大刀王五。听说谭嗣同遇难，老头子哭了两天呐、啊，用他的大拳头啪啪啪捶打胸膛。他怎么那么难过呢？王五在一生之中最尊敬的人就是谭嗣同。原来他起事发愿要救两个人，一个从瀛台里把光绪皇帝救出来，结果失败了。第二个，他想拔尖反击把谭嗣同救出来，也没能成功。第三方案打算劫刑场，准备把谭嗣同和那五个人救出来，结果也失败了。所以王五感到内疚，对不起谭嗣同。一开始的时候他想收尸，但是国家有法令不准收尸，他没敢动。后来听说颁发旨意了，允许收尸，他这才领着徒弟买了一口上等的棺椁，把谭嗣同的尸体收敛。当然了，那五人的尸首也有专人收敛，不必一一细说。咱就说谭嗣同这，王五收敛完了，恐怕还有事儿啊。秘密的把棺椁运往郊区，藏在一户老百姓家里头，请来和尚老道暗地之中操作。另外，王五让徒弟带着自己一封亲笔信送往湖南浏阳谭嗣同的老家，问一问这棺椁怎么办，是运回原地入土为安呢，还是寄存到什么地方？如果运回原地，我们亲自负责护送，如果就地安葬，我们好想办法。大刀王五啊，一直忙了半个多月，把眼睛都挠红了。他在谭嗣同的棺材前头默默的起誓发愿：姐，
你安居吧。别看我王谷上了几岁年纪，只要我有三寸气在，我一定继承你的遗志，别的我办不到。我非把那个叛徒袁世凯千刀万剐。不但王谷恨这袁世凯，老百姓没有不骂他的，都知道袁世凯出卖了皇上，出卖了维新党人，出卖了谭嗣同，用这些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如今慈禧掌握了军权，荣禄继了相位，袁世凯本人则掌握了兵权。这小子原来无非是小站的一个练兵官，三品的道员，多多少少的有那么点小苗。哎呦，通过这回事可了不得了，平步青云呢，就登上天了。现在慈禧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统帅北洋诸军。袁世凯就因为这一步得以发家呀，后来呢形成了庞大的北洋系统，统治中国达几十年之久。现在呢，袁世凯成为朝廷之中红极一时、举足轻重的人物，呼风唤雨那还了得吗？王谷就想给他干掉，但这玩意说着容易做着难呢。袁世凯这小子比猴都厉害，他知道老百姓恨他，所以深居简出，没事他不出门，出门前仆后拥啊，光卫队他就带着上百名，有时候坐三乘轿，你不知他在哪座轿子里头，有时候他就准备大轿，结果从后门骑马走了，真是来无踪去无影。就这样王谷抓他几次都失败了。咱们现在再说这袁世凯，自从出卖了光绪皇帝，出卖了维新党人，升了大官，现在要吃的有好吃的，要地位有地位，要钱有的是，应该心满意足了吧？不，他内心感到空虚。